我们欢迎文心传道他们妇美啊，再给他鼓掌一下，跟他讲 You are a powerful man， 他讲了 You are a powerful man， 你是大有能力的后代啊，我们的后代。各位让我们请进文心跟我们分享。
我们知道教领袖在整个教会里面非常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也相信在这个时代呢，神把很多的意象都给领袖，阿妹吗？所以我相信呢，神在每一个教会，神都兴起他的领袖来带领着他的教会。所以呢，当我们顺服领袖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领袖身上得到领袖的祝福，这是一些属灵的祝福。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你要晓得每个领袖他们身上的祝福都会涌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你顺服的时候，当门徒们顺服耶稣的时候，从耶稣的身上门徒就领受这个的权柄。今天早晨当我们顺服耶稣的时候，顺服地上的领袖的时候呢，从这个的祝福里面呢，神要重新把那个的祝福跟权柄赐给你，阿们。所以你将会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当刚才这个丽琴姐妹她带领那时候要夺回来的时候呢，神就说告诉我这一句话，说你是世上的光与世上的盐，阿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说你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的时候呢，这在告诉你一个的里面，你拥有的这个的神原本已经给你的，是时候不可以再被隐藏了，说阿们。所以你里面是世上的光，众人看到你的时候要从你生命里面看到耶稣的香气，阿们。所以你的生命里面要流露出耶稣的那个的香气，借着你的生命，当人看到你的时候会羡慕你的生命，因为你里面有那个耶稣。你里面不是你相信什么东西，而是你里面有耶稣。所以我感恩教会，我感恩和撒那教会的领袖跟牧者们差遣我跟我太太去到美国，我们回来已经一个月了。我们感恩也谢谢弟兄姐妹你们的祷告跟你们的祝福，我们在美国过得很好，吃得很胖，回来更胖。哇，回来的时候本来穿这件衣服那就很松，这一次回来一个月了，穿得起来就有点窄了，就这代表说西部的美食真的很吸引人，阿妹吗？一个月的时间，哇，整个身材就看得有点窄了，还好还能够穿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而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在休息的这段时间里面呢，神重新的调整我的生命，神重新的医治我内心里面很多年以前的这个的谎言，很多年以前我被仇敌所欺骗的谎言，在美国的时候神重新的来医治。所以我相信今天早晨神也要做医治的工作，在你的肉体也好，在你的身心灵里面，神都要做医治的工作。待会我会跟你们分享一段的经文，从马可福音第二章那一个瘸子探子的这个的故事里面呢，很清楚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耶稣今天早晨在恢复你这个的身份。因为耶稣只说了一句话，说我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那个探子说你的罪赦了。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今天看重的是你跟他跟你的那个关系，阿们。神今天看重的是他跟你之间那个关系。当你知道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你的身上一切的困难，一切的痛苦，甚至一切的疾病，一切的所面对的问题都要有得解决， Amen。 今天早晨我会从每个角度来给你们看，让你们明白，重新明白去思考的时候呢，这真的是神的话语。因为我在美国我只学习到一句很重要，一个真理使你得自由。你说好，传道你去九个月只学到，对，这一句话够了。到底什么是真理？弟兄姐妹，真理就是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行的神迹。今天到底我们相信了多少？当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他说彼得你认为我是谁，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耶稣问彼得你认为我是谁。今天早晨我也把这句话告诉大家，问大家弟兄姐妹，到底耶稣如果今天站在你面前问你的话，你认为我是谁？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句话，到底耶稣今天他是你的谁？当然彼得立刻回答说，彼得说你是主耶稣基督。但弟兄姐妹，今天这一句话真理，如果你明白真理的话，今天早晨真理要打开你所有你里面的这个的被挟制的这个的一切的谎言，被挟制的一切的圈套。因为今天重新耶稣要与你建立那个关系。 弟兄姐妹，耶稣今天来是要与你建立关系。我星期四的时候，我跟敬拜团的团员们一起的联谊，一起的分享。我也跟他们说，今天神在美国怎么训练我在敬拜，我都没有参与敬拜，我都是在台下一起敬拜。我们的老师 Chris Valentine 也是牧师的老师，这个 Chris Valentine 先知呢，他说了一句话：如果你要在众人当中带领人得胜的话，面对巨人的话，你必须要在隐秘处得胜。我也这样告诉敬拜团，我说今天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必须在你的隐秘处得胜，你必须在你的隐秘处跟神有关系，以致你接下来你在战场上你带领人的时候，你可以战胜那个巨人。这是神的话，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得胜的话，如果我们没在隐秘处得胜的话，你就不能够在战场上战胜那个巨人。从大卫的生命里面给我们看到，大卫一开始神呼召他的时候，神没有立刻把他放在这个的战场，神也是把他放在他的父亲的牧羊这个的圈子里面，对吗？他怎么样战胜熊跟狮子，最后神把他时候到了，神就把大卫拣选在战场上，以致一粒的石头就击倒那个巨人。所以这个是一个神在过程里面在重新让我们要经历那个过程。所以弟兄姐妹，跟你自己说，我一定要经历那个过程，你一定要经历那个过程，因为过程将会帮助你更加的怎么样的完全经历到神，以致将来的这个的季节里面，或将来你要面对的问题里面，你都有方法。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要果子，很需要都要看到那个成就，但是多多少少的时候，上帝要我们是经历那个过程，因为你在过程中你已经信靠神，在面对将来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烦恼了，阿妹吗？所以早晨我们还没听到之前，我觉得我们再花一点的时间。我很喜欢刚才第一首这一首歌，我们受造就是为了敬拜。今天早晨当我们待会再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也可以再思考一下，你说耶稣到底你是谁，耶稣到底你是谁。耶稣可能是你的父亲，耶稣可能是你的帮助，这都没有错，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知道耶稣他到底是谁。弟兄姐妹，耶稣今天早晨要在我们当中，我相信在敬拜里面，耶稣已经得着所有人的心，在敬拜的时候，耶稣已经摸着人的心。好吧，我们从座位中一起站立起来，我们再来敬拜。你一定要知道到底你今天你所认识的耶稣他是谁，他配的，他是那个荣耀的那位。我们赞美你，的时候，耶稣要走进你的生命里面。
我的敬畏献上给耶稣，我心我灵都归于你。我愿放下我心所爱慕，我的家属于你，我的敬畏献上给耶稣，我心我灵都属于你。受大卫敬拜你，安息在你拥抱里，敬拜你，安息在你拥抱。
柔美到永远。说我敬拜全能的神，每一刻我都高举你，
我敬拜全能主，每一刻我高举全能主，每一刻受到为敬拜你，活着为荣耀你
Bye.
成就的那一件事情来感恩，为着耶稣已经在恢复你生命中某一块的而感恩。你将会看到耶稣今天早晨要告诉你说，我要重新再次跟你会建立那个关系，这个关系是浓厚的，这个关系是亲密的，这个关系是亲密的。为着耶稣已经成就的，已经成就在你生命里面的这件事情来赞美。将会带来信心的行动，渴慕将会带领我们做一些过去你没有尝试过的事情。有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我们祷告，每一个人你里面你渴慕神，渴慕神是不需要努力跟奋斗的，渴慕神将会带来信心的行动。当你今天早晨你说，主啊，我渴慕你，我非常的渴慕你，但是不需要你很努力的去表演，不需要的，连接你渴慕会让我们重新遇见天父的同在，以致天父回应我们所需要的。当我们渴慕的时候，会让我们重新遇见天父的那个的同在，以致天父今天早晨回应您的需要。当我们想要得到一切答案之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渴慕神。当你的生命想要知道一些的答案，想要寻见一些的答案，想要一些的答案，弟兄姐妹，秘诀就是你必须要渴慕神。但是我告诉你说，渴慕神不是那些表演，很努力的奋斗，哦，到底我要怎么样？但如果你清楚知道你跟天父是有关系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再有表演。当我们今天早晨把我们里面所跟人分享耶稣已经在我们里面所成就的那一个的事情，所成就的神迹的话，当我们跟人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在告诉人说，耶稣还会再做一次。当我今天跟人分享我生命里面如何被尊荣，如何被恢复的时候，当我跟人讲的时候，你就在告诉众人说，耶稣还会再做一次在你的生命。我们谢谢你，我们的文化，华人的文化很害怕，觉得哎呀，这一些小小的事情我不敢讲，这是一个小神迹。弟兄姐妹，这是仇敌已经很多年以前在挟制你的一些的谎言，今天早晨你要完全给它拔出去。见证就是让耶稣再做一次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不管他是大或小的见证，你告诉人的时候，你就告诉人说，耶稣他还会再做一次。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生命里面曾经你因为担心害怕，你说这你认为这是一个小的神迹，今天早晨你要告诉众人说，你要告诉这个谎言说，我要把它完全的拔除，因为当我跟人分享见证的时候，耶稣你还会再做一次，而且你做的会比上一做的更大。如果上一个星期多久前，如果神祝福你十倍的话，你敢跟人分享十倍的见证，我告诉你，耶稣要再做60倍、100倍甚至更多。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这就是我们一路以来所相信的耶稣。所以他在告诉众人说，弟兄姐 胜利的那个的文化说，哎呀不要啦，让别人去讲啦，见证让别人去讲，我没有见证。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不相信没有见证，我不相信没有神迹，因为你跟我所相信的那个耶稣他是复活的。你跟我所相信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所有的事情。所以我要见姐妹，我们今天要建立一个的文化，是你要告诉众人说，耶稣已经在我生命里面成就了那些事情，我要跟你分享，以致我相信一件事情，耶稣你还会再做一次。如果今天早晨耶稣在你生命里面医治了你的话，你还没告诉人的话，今天我鼓励你见姐妹，你回去你个人讲这个见证，耶稣还会再做一次。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真理，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神的话说，只有真理使我们得自由，这个就是真理。谎言在告诉你你不能，谎言在告诉你，偷偷的告诉你说，你的见证很小，某某人姐妹很大的见证很大，这是谎言。所以以致你一路以来十年甚至五个月一年两年，你没有跟人家分享过见证。所以弟兄姐妹，包括每一个年龄层的孩子们，你的生命中就是一个见证。真理在告诉我们说，你是世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真理不是告诉我教会的领袖是世上的盐，教会的领袖是世上的光。真理在告诉我们说，你跟我你们都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早晨神的爱，神在恢复你，在揭开你生命里面一切羞辱跟谎言的帕子，要完全的被撕开。因为当耶稣钉在十字架，当他断气的那一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就被裂开。所以耶稣说，三天之后我要重新建造这个殿。所以弟兄姐妹，当耶稣所说的话，所在告诉我们的，今天很多年以来你都还没经历的，今天我要告诉你，你一定要经历，你一定要经历这个真理，你一定要经历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不是只有领袖经历，每一个人你都要经历神的话语。当你还没坐下之前，你要跟旁边那一个人说，今天早晨真理使我得自由。 Amen。 弟兄姐妹请坐，感谢神。很多时候真的谎言一直在辖制我们，所以以致真理不能够进来。所以今天早晨，当刚才天父在你生命里面已经开始做一些的事情，改变你的思维的时候，这个就是见证，你将会看到耶稣还要做更大的事，好不好？如果你的圣经跟我翻开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今天从马可福音这个小小的故事里面告诉你，耶稣在恢复那个探子的这个的身份。所以耶稣只跟探子说，你的罪赦了，这个是有意思的。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鼓励弟兄姐妹翻开你的圣经，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到十二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第三节，有人带着一个探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探子所躺卧的炉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探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就对探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炉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只有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探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什么纸啊？炉子，当众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段小小的一个故事， 不晓得你有读过吗？还是第一次读过都好，没问题。如果你是第一次读过，今天早晨你要重新在这个的真理里面，这一段的故事里面，你要重新的认识，重新看到只有这个耶稣，只有耶稣。你生命里面，我要告诉你，只有耶稣，他能够做这样的事，他能够做这样的事。第二节这里说，过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第二次耶稣重新再一次回到加百农这个地方。当耶稣第二次进到加百农的时候，人就很惊奇很兴奋，因为曾经在第一次在加百农的时候，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以致第二次的时候呢，人就开始把握这个机会说，哦，既然耶稣来了，我们就要开始去看看到底这位耶稣。你还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的小矮人，人矮矮，他也是曾经听见过耶稣，所以他很稀奇，因为他人矮过后他怎么样做的一个举动是什么？爬到树上，这个人叫撒该，对吗？所以一样的，当时候的那个的情节也是，当耶稣进到加百农那个地方的时候，当然加百农一个地方，他们去到一个的地点就是一个人的家，但是有人研究说这个家可能是彼得的家， OK， 有人说研究可能是彼得的家，但管他是谁的家，今天我们都知道耶稣已经来了，说阿们。不管那个家是多大，耶稣已经来了，跟旁边那个说耶稣已经来了。当耶稣来的时候，人就开始非常的兴奋，就看看，要知道，哇，上一回我失去的，上一回我因为请假出门，哎呦，没有经历到这个神迹，没有经历遇见这个耶稣，这一次既然耶稣来了，那我要把握机会去见见，去看看到底这个耶稣有什么厉害，有什么本领。这有时候都是我们的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情，对吗？或者你的一些的行动，哎呀，就是被莫参加哈。哎呀，对回没参加，什么又没参加，下一次我要把握机会，对吗？如果你有这样的行动是好的。我最担心的是，哎呀，那一啦参加几年了，对说好的啦，是吧？哎呀，对回突里说好的，牧师公你突里这样，哎呀，突里说好的，我太白多啊，有人是这样的回应哈，哎呦，这样多，我都听到，哼，卖讲啦，我这样的有讲，弟兄姐妹不懂，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这样的回应？如果有的话，今天早上。让耶稣告诉你到底什么是真理，还是你今天你所表达的那个是谎言。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真理跟谎言只在一线之差，很多时候你就会认为啊，这些我早就会了。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当耶稣跟你有关系，重新建立那个关系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再一次不一样。我今天我很感恩，我真的我很感恩，是因为耶稣跟我重新建立那个关系。所以今天耶稣在我生命里面所成就，我一定要跟你分享，就如我刚才所宣告的，耶稣还会再做一次，而且做的比我之前做的更大。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情，当耶稣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当地的百姓们有五个的人，他开始因为上一次失去的那个机会，这个人就是那四个朋友跟那一位探子，他开始听到耶稣来的时候，这一次他说，我怎么样我都要帮助我的朋友，把他带到当中，让他跟神有一个的联系，让他跟神有一个的相遇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的生命今天一定要重新的遇见神，因为当你的生命遇见神的时候，你会不再一样。下次敬拜团要写一首歌，不再一样。当我们生命跟耶稣遇见耶稣的时候，你生命一定不再一样。我告诉你一个的见证，在美国我们的同学其中一个女子是恩情 那一个她小组的一个姐妹，结婚的姐妹，但已经离婚了。这个姐妹我告诉你，在众人眼里没有什么任何的厉害，他是一个吸毒者，曾经是吸毒的，被坐过牢的，光坐过牢的，不懂几年不懂哈，不晓得，他也没讲。当然他去年就跟我们第一年生一起上课。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这位姐妹她跟我们分享，当她生命在监牢里面遇到耶稣的时候，她生命怎么样完全的改变，她可以完全的降服在神面前。今天她是大发热心的来服侍神， 当他毕业的时候回去他的地方阿拉斯加的时候，他不断的去布道，重新去做监狱的事工。当地的政府分了一个的证书给他来奖励他。弟兄姐妹，这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当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不再一样。你不要再怀疑，今天如果你的生命遇见神，我很担心五年后我会不会再继续的跌倒，这是谎言。如果今天当你的生命遇见耶稣的时候，你跟耶稣有关系，你就会去寻找这位天父。当你不断的寻找天父的时候，你跟天父的关系是越亲密的。所以我不需要担心，我不需要担心说你十年后你会不会跌倒，因为你跟天父有关系，你跟耶稣有关系。弟兄姐妹，当耶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我想一下，应该一个屋子一般上当时候更糟，当时候的环境跟当时候的处境的家一定是很小，可能我想可以容纳二三十，最多或者我们说五十个好不好。那当时候人听到第二次听到耶稣你还来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一定人都很兴奋，想要去见一见这个耶稣。过后呢，那四个朋友呢就开始把他的朋友带到那个地方。当他带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呢那一个地方很窄，不能够进去。那你要知道，一个探子躺在那里，他所要霸占的一个 地方呢可能必须要很大，他才能够进到那个地方。但是那四个朋友没有放弃，说不要放弃。如果今天是我们重新遇见神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要放弃，不要气馁，耶稣一定会要跟你相遇。他们做了一个举动，就开始把他的朋友呢慢慢的抬到屋顶上。抬到屋顶上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今天没有预备到那个的图画。他们爬到这个屋顶上面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把屋顶给拆了，从屋顶上面开始把他的朋友慢慢的用布呢开始怎么样呢垂下来，慢慢的放下来，就是让他的朋友有机会遇见耶稣。弟兄姐妹，这四个朋友今天很重要，可能就是你跟我。这四个朋友今天他再一次他放下，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愿意放下，为的就是要得到耶稣的医治在我的同伴身上。如果今天早晨，如果你不晓得你的功能是什么，你说我传道我不晓得我的恩赐是什么，我可能不晓得我里面的潜能是什么，或者我的强点在哪里。或许可能今天早晨我要告诉你，你扮演的角色就是这四个的朋友，不放弃，坚持要看到他的同伴得医治，这个的心智可能在你里面。这四个朋友当这个故事里面，我告诉你，耶稣也奖励他们，因为耶稣过后看到他们的时候对他们说，我看到他们的信心了。因为四个朋友的信心，因为四个朋友里面渴慕神，所以渴慕能够带来信心的行动，说阿们。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的生命渴慕神的时候，你将会带出信心的行动，就是有行动你去做那件事情。因为我相信他朋友自己也渴慕说，到底我过去我失去了这个机会，上一回我失去了，这一回我一定要让我的朋友经历神，遇见神，我本身也要遇见神。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那个探子最后行走，他的朋友好像没有什么，他耶稣也没有为他们发预言，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当人看见神迹的时候就会相信神迹，说阿们。当人看见神迹的时候，他就会相信那个耶稣是全能的耶稣。所以今天你跟我的生命必须要经历遇见耶稣，你也要看见神迹。在我们当中多久没有看见神迹的举手，常常看见神迹的举手，感谢神，只有2%。别的很怕，因为文化，华人的文化，每一次牧者或者领袖的举手哦，或者小组轮流的时候，啊，今天我不懂要讲什么，所以这个是谎言，刚才已经说了，你要打破。我上一回我跟我的少年人说，今天我们要营造一个天国的文化，就是每一个人，当你分享的时候，我们要给予鼓励，给予 power， 给予奖励，这个叫天国文化。因为每一个人从你身上，像我刚才所讲的，你所分享的，所表达的，不管它是大大小小的一个事情，耶稣还要再做一次。如果今天你把这个神放在你里面的这个神迹，你把它放起来，你不要跟人分享，没事的， 耶稣可以透过别人分享，但是你就失去了那个的祝福，你就会失去了耶稣还要再做一次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见证很重要。我们在美国，我们上课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他们都是看到见证病就得医治。在牧师之前有跟你们讲过，只要看到见证，听到见证，病就得医治。因为见证就在背后在告诉我们，耶稣他还会再做一次，他还会再做一次。今天我还要再加一个，耶稣还要做更大的一件事情，不是再做一次，我相信耶稣还要做更大的事情在你那个人的生命。所以当时候那个朋友就把那个他的朋友放下去的时候呢，在第几，我们重新看第四节第五节，耶稣看见了，就见到他们的信心，就对探子说，小子啊，哇，你的罪赦了。这一句话当我去预备的时候，这个的信息我在上一个月前我就已经预备了。你说啊，传道你预备讲章要这么久啊？这个是我的，我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当我灵修这一段故事的时候，耶稣不断的那一天早上浇灌我，我就说好好吧，耶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跟人分享这个见证，这个的经历，这个的故事。所以我在五月，我有这边的记录啊，我在5月17号，我毕业已经毕业后两个星期，当我在灵修的时候预备了这个讲章。当天早上，在我在美国的时候，当我读到这节经文，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他们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思考这句话？耶稣对那些人说：“我见到他们的信心。”然后就对那个小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在告诉我们什么？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能够做的不只是你的病，使得那个探子的病得医治，更重要的是身份的恢复。弟兄姐妹思考一下，为什么耶稣要对那个的探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因为当耶稣讲这句话，不是代表说耶稣不会行神迹，而是身份的恢复多过于病得医治。如果今天一个弟兄姐妹你的病得医治，但是你病得医治了，你回去你跟神没有关系的话，我想耶稣不要做这些事情。耶稣要的是他恢复你的身份，过后病得医治的时候你就跟神有关系。所以以致当你跟回去的时候，耶稣那时候回来说，诶，十个人回去怎么只有一个人回来啊，对吗？那个故事，这就告诉我们，那一个人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生命不一样，因为他跟耶稣是有关系。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是，当然我们肉体的需要就是要身体得医治，这没有错。但是多多少少耶稣的心意就是要先恢复你的身份，因为他要跟那个探子说，这一个罪，这个的疾病不是你的身份，你不可能永远都是躺在那里，这是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这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告诉跟那个探子说，今天那个不是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自由，你的身份不是那个羞辱。弟兄姐妹，探子的身份，探子他已经被人羞辱了，探子是他是不能行走，他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去活生活的，他每一天人走过可能说，哎呦这样我可怜哦。但是耶稣知道，耶稣告诉那个人说，这不是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自由。所以耶稣先对他的生命说，今天你的罪赦了，因为罪使到他永远在那个羞辱里面。弟兄姐妹，罪使你永远在那个羞辱里面，但是耶稣的爱使你永远在自由里面。说阿们。羞辱罪使你永远卡在那个羞辱谎言里面，但是神的爱、神的医治、神的恢复要使你进入到那个自由的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明白，神要的是你要得自由，神要的是你的身份被恢复，而不是你永远在那个的羞辱跟那个的探子的那个生活里面，这不是你的身份。所以今天耶稣要恢复你的身份。当耶稣知道疾病或许是你肉体上的羞辱的时候， 但是他更重要知道身份的恢复将带领你进入到你的命定与目的里面，说阿们。这句话，耶稣知道你知道疾病或者你肉体上的羞辱，但是更重要他知道身份的恢复将带领你进入你的命定跟你的目的里面。因为身份的恢复让你看到你身上一切的羞辱不是你所拥有的，你不要，我们不要再被羞辱所欺骗，你真正的身份是自由而不是瘫痪。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耶稣一定要告诉我们说，你今天你的身份不是瘫痪。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还是你的肉体有需要，待会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今天我要对你的生命你的里面的罪说，那个的羞辱不是你的身份，不是耶稣给你的，这是谎言。如果人你我们在认为哦，疾病是耶稣给我的一些的惩罚以致我更可以顺服神，这是谎言，这是谎言，这是罪在控告你，罪使你永远的在羞辱里面。但是耶稣的医治跟爱要使你得自由。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的重点不只是要看到医治，而是要看到罪的释放，更加的是得到那生命。因为当你得到那个生命的时候，你才能更认识医治的主与创造我们生命的主恢复生命的关系。主直接解决了那个探子最深层次的问题。当我们看到那个探子的时候，今天当耶稣对那个探子说你的罪赦了，他也在告诉那个探子说，他直接跟探子讲话，他说今天这个不是你的身份，这也不是我当时候创造你的目的。所以耶稣对他生命里面发出这个宣告，他说今天你的罪赦了，罪不能够再辖制你了，罪不能够再控告你了，今天只有自由要充满你，只有一个自由恢复在你里面。所以当然我们后面看到当时候过后呢，当然监中过后文士就开始议论，哎，这个人是谁，哎呀，既然讲这样的话，因为当时候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只相信那个弥赛亚可以有这样的权柄，他们完全不认识耶稣原来就是那个弥赛亚。因为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那个地上成为救世主，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待，所以不晓得不明白的当儿谈律法主义。听好哦，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是属于今天的律法主义，律法主义一直在辖制拦阻神的工作，律法主义一直在抵挡上帝的神迹，律法主义一直在控告我们，你拥有的是羞辱，你拥有的是那个的疾病， 你拥有的就是永远就是这样，不可能得自由，这个是律法主义。如果今天早晨在你的生命里面还有这样的思维的话，你一定告诉他说，我今天我奉耶稣的名我要捆绑这个的律法主义要离开我，因为这不是拥有给你的，耶稣拥有给你的就是那个平安，就是那个自由。我们看到耶稣当时候耶稣亲自成为神的身份进入探子的生命，有份于他的人生，与探子交往，让他得罪得赦免，让他起来行走。所以弟兄姐妹，身份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探子今天他不明白原来耶稣可以赦免我的这个罪的话，如果探子他永远都不明白的话，那就告诉你，探子他接下来的生活还是仍然在那个旧的环节里面。因为身份在告诉你，你可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今天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身份是宝贵的，那你今天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就会生活出宝贵、被尊贵、被看重那个的生活。当然我这样讲呢，就后面楼下可能弟兄姐妹就一些很大的这个的啊，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对吗？哎，如果今天耶稣给我们的身份是自由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自由的生活里面生活呢？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还惧怕别人怎么看我们呢？ 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知道耶稣给我们自由，那今天如果甚至你出门也好，甚至你去到哪里玩也好，我都要告诉你说，这是天父给你的，这是天父拥有为你预备的，你可以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不要再害怕别人怎么看我，因为今天我们一定要跨越我们的这边的文化，华人的文化，我们一直成为那一个很保守，保守到呢，就是一直让羞辱在保守你。我今天我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就是比较圣洁。当然，我这样讲不是叫你过着不没有基督徒生活形象的这个生活，而是今天耶稣在恢复你的身份的时候，你本该可以活出自由的生活。所以你甚至你活出来的每一个的举动，你都可以像一个自由的人，你不需要背后再怕人去控告你。如果今天背后人在控告你，你很明白，你清楚你的生活，你的神给你的身份是自由的话，你就活出那个自由，你不需要再活出过去人眼中认为我本该要活的那个。如果探子他的生命里面，他如果他不明白耶稣今天可以给他身份，可以恢复他的身份的话，他可能一直活在路人旁边的那一个的探子，你哪可能病会得医治，不可能，他永远就活在那个的里面，他就不明白原来耶稣要的是给他自由，给他可以行走。过后我们就看到十二节的时候，耶稣说，你起来拿你的炉子然后回家去吧，过后他就这样走。这个才是他真正的神创造他的目的跟命定，而不是那个躺在那里的那一个。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还是你认为你一直以来你在活在别人口中的那一个的话，其实你还在羞辱里面。如果今天耶稣给我们的身份是自由的话，你就要明白神给你自由的生活是怎么样。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开始他们就去议论说呢，他说什么呢，这个人怎么有赦罪的权柄，哪里可以说这样的话，不可能。当然耶稣当时候就明白，耶稣就明白那个，就跟他说，请问，他说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探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炉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只有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是对探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炉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了炉子当众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所以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律法主义会拦阻我们前进，会让我们所要展现出来的有限。听好啊，弟兄姐妹，当神在恢复我们每个人的身份的时候，旁边还有很多，甚至你的家人，他们可能都会成为律法主义的那一个人，他们可能会拦阻我们前进，会让我们所要展现出来的有限。律法主义的人会自认很认识神，但是他们完全的不晓得神，他们只是在知识上认识神，没有经历真理所说的神可以享受那个神的同在。听好啊，律法主义的人自认会很认识神，但是其实他们完全不晓得神，他们只是在知识上认识神，他们没有经历真理所说的神的同在是可以享受的。所以我相信刚才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前面的敬拜后面的敬拜也好，你都可以享受到那个神的同在。很多时候你可能在问传道，到底神的同在是怎么样，这个东西，神的同在这个东西，我真的不能用很清楚的表达，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经历到这个神的同在，就是那个的平安在你里面，神的同在就是那一句有能力的话释放在你里面，你的思维突然间改变。神的同在就是降下来的时候，你会在那个的神的同在里面，你会很喜欢那个的神的神在那个地方，就好像你很喜欢爸爸的那个的感觉。 有一天我在我们还没去去 reading 这个宣教的时候，我们被派到最后被派到去 reading 宣教。当我们有一天呢，我们一起的聚集，然后呢我们有就去 reading 呢第一年生、第二年生跟第三年生的同学，我们一起在聚集，一起的敬拜。这也是我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虽然服侍主十多年，我很坦白告诉你，我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一天当我在唱耶稣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明白，哇，原来唱耶稣是这么样有能力的一句话。我很兴奋，我跟太太分享过我信息，美牧师，我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只唱他们台上的人唱耶稣的时候，那个神的同在就这样释放下来。我唱耶稣，一直唱耶稣的时候，我眼泪自己流下来。我再告诉我文心，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流泪？我的恩情为什么常常问我，为什么你能够流泪，为什么我不能流泪？我说我也不懂。我在那里呢，我说我流的泪比他多，可能我是比较感性的。原来当我那一天晚上我在唱耶稣的时候，我深深被耶稣这两个句话唱到我的内心里面。当我唱到耶稣的时候，我回想起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成就的那些事情，这个就是神的同在。弟兄姐妹，律法主义在告诉你，你不可能经历神的同在，你没有时间，甚至你也没有机会经历神的同在。但是我告诉你，这是谎言。今天耶稣要告诉每一个人说，你要享受这个的恢复。今天早晨我要对你的生命说，你的罪赦了，就是在告诉你说，你的羞辱今天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担当了。如果今天你在对你的生命说不配的话，这是谎言。待会我要为这些的人祷告。如果你自认为我今天我不配来到神的面前，这是谎言。因为今天早晨我要对你讲出这个真理，就是你的罪赦了，你里面的羞辱，耶稣在2000多年前以前已经把你这个羞辱完全的担当了。当我那一天晚上我在那个的聚会，他们就是敬拜三个小时，我们就一起敬拜敬拜敬拜。他们前面讲什么我也不懂了，他们有的时候有预言性辐射，管他了，我只跪在那里，哇，泪一直流。我想咖啡有吃的这么多，我想范围，哇，我一直流。我说神啊，我真的唱，只唱耶稣，别的事也不会唱了，只唱 Jesus。 哇，这样那个的经历，从那一次起我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今天勇敢的告诉你，因为我相信耶稣还要再做一次在你的生命，而且要做的比这个更大。今天你跟我的生命会不再一样，因为你遇见神。弟兄姐妹，遇见神跟人分享见证不是骄傲，遇见神当你跟人家分享见证的时候，你是在告诉人说耶稣还会做一次哦，而且要做更大的在你里面。我今天跟你分享，如果你还没经历的，你今天从今天开始，你会有遇见神，你会遇见神，你会遇见耶稣。因为当你的生命遇见耶稣的时候，这是一个恢复。星期四的时候我跟敬拜团人一起交流的时候，当然我当然没有比他们强，有一些敬拜者他们都很强，比我强，真的。我常常都告诉，我会告诉他们说，你比我强，因为我不要再让一些的谎言跟一些的自卑在他们里面，会认为传道比较强。不会的，我说你们比我更强，我只是告诉你我在美国耶稣怎么恢复我的敬拜，就是敬拜原来是一个重新建立那个关系的桥梁。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的开始点。如果今天你要经历神的同在，你要遇见神，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桥梁是什么。这个桥梁就是你必须要敬拜，因为敬拜就是神重新跟你恢复那个关系。这就是神原本创造你自那一个的时候，神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其实就把那个敬拜放在我们里面，因为神要跟你有关系。我又喜欢讲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当时我有讲过，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觉得羞辱，他觉得不配，他觉得内疚 愧疚感，这是的确有，他就逃避神，对吗？第三章，这里第三章第九节第八节过后，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的时候，上帝有一天又回到这个伊甸园，这个他所创造的这个伊甸园的时候，耶稣就上帝呢就走进这个的伊甸园的时候，上帝就问亚当你在哪里。有一天我在美国灵修到这个时候，当然我们美国灵修我们是有的时候按照那个学校给的进度，有时候是你自己灵修。有一天我就翻开创世纪，我就翻第三章，我就翻开这个时候，我就灵修的时候，我重新看到英文说 Where are you， 华语说你在哪里，我说这句话没什么，对吗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上帝问你在哪里，我在西部，甚至有的人说不懂啊，这在哪里？当亚当的生命，当亚当 他带着羞辱，带着愧疚，带着内疚，带着罪恶感离开神的时候，他逃避神的时候，请问上帝用什么 来接纳亚当？他只问亚当一句话，为什么你做这样的事，是吗？为什么你没有 听我讲，你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上帝是这样讲吗？弟兄姐妹，上帝说什么？上帝当时候进到那个伊甸园的时候，是带着愤怒、藤条、木棍、惩罚、刑罚来。亚当你在哪里？出来鞭打。这是我们一个的图案，有吗？以前我们一犯罪的时候，孩子就打，对不对？来，出来，自己出来。以前我一样，我犯错的时候，或者做错事情的时候，我妈妈就拿了两个，还懂了两个哈，拿两个哈。我姨在那边，她一定等一下会跟我妈妈讲，的确是啦。以前我做错的时候呢，来拿两个就出来，不然就是那个捕灵扫，懂吗？打蚊子那个捕灵扫，藤做的，自己拿出来。OK，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的哥哥的孩子 Jeffers 啊，他都会怕到这样，每一次呢就把捕灵扫来藏起来，因为怕爸爸处罚他。所以已经很习惯，我们华人的文化已经很习惯，如果今天你的生命做错事，如果你的生命有内疚，如果你的生命有很多定罪感在里面的时候，你第一做的就是逃避神。但是弟兄姐妹，神的话语不是这样的，真理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当耶稣，当上帝当时候走进伊甸园的时候，他身上没有带着任何一个东西。我想当时候上帝做的，他带着的是他那个的爱，他带着的是那个肩膀，他带着的是那一个的气，他很想把他里面那种的温柔传给你，他很想传递的那个是他里面那个怜悯的心。上帝要传递的就是那个里面重新接纳你那个的心，他不是带着审判，他不是带着惩罚来寻找你。弟兄姐妹，律法主义的人常常会告诉你说，今天你做错，今天你犯错，羞辱就会告诉你赶快逃，这是谎言来的。弟兄姐妹，在美国我灵修的时候，不是说在美国灵修比较远都一样的，我回来的时候还是有神的话语，而是今天因为真理使我得自由。弟兄姐妹，你不要把你的过去的那一套放在真理圣经里面这样讲，那就错了。当时候上帝去寻找亚当的时候，他只告诉你在哪里，他没有带着任何的审判，他没有带着任何的刑罚，他只带着他的肩膀，他的胸肌要去拥抱你。我还可以再解释说，他可能带着是已经钉痕的那个被鞭打的，已经为你承担的那个羞辱，他去寻找你，他说孩子你看，我已经为你鞭打了，我已经担当了你的羞辱，来看你没有了，在你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上帝进到那个果园伊甸园的时候，他带着的是那个爱，他要接纳你。但是多多少少我们不能够看到这个东西，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威严的天父，很凶的，惩罚的，只有刑罚的， 来等你，这是错的，弟兄姐妹。真理不是这样告诉你。我们回到这个圣经马可福音这里一样，当耶稣看到那个探子的时候，他没有对那个探子说：“你看，我都叫你不要做那些事情哦，为什么你做？你看，今天还是这样。”没有，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就对他说：“你的罪赦了。”原来弟兄姐妹，神要的是跟你重新建立那个关系，这是你一定今天要明白。这也是在这个季节或这个的运动里面，神在恢复，就是这个神要重新跟你建立那个关系。神不会再怨惩罚，疾病不是神给你的惩罚，弟兄姐妹听好哦，疾病不是神给你的惩罚，羞辱不是神给你的命定哦。那个的你里面的那种的羞辱不是神给你的，不是说神给你这样呢，然后让你谦卑回到爸爸面前，这是错的，这些都是谎言。神给你的今天是自由，神给你今天里面你拥有的就是那个宝贝，神给你里面拥有的就是你配得，而不是那个羞辱。所以为什么耶稣对那个探子说你的罪赦了？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我也说的，为什么耶稣会说那一句话你就罪赦了，而不是对直接叫他拿驴子行走就够了。原因我刚才也告诉你，重新复习一下，就是呢，耶稣要恢复你的身份，因为身份代表你与耶稣是有关系的，而不是只有肉体得医治之后呢与他没有关系的连接。恢复你的身份就代表说你不再是罪，不是那个疾病的奴仆。探子里面的羞辱是什么呢？他是一直活在无助、无盼望、失望、内疚、嘲笑、担心、死亡的瑕疵等等。但是耶稣所要做的就是完美，他能够舍罪，叫你拿驴子一起行走。弟兄姐妹，探子的羞辱是什么？他里面的羞辱是无助、没有盼望、失望、内疚、被嘲笑、担心、死亡。但是今天你要经历耶稣所要成就的那个完美的事，他能够舍罪，叫你拿驴子一起行走。我们看到耶稣这一次所行的神迹是要让世人看到他是上帝，他要与你重新建立关系，因为他是你的天父。我们请敬拜台上来，待会我要请一些弟兄姐妹，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你可以从你的座位站起来， 你不需要上来，如果你要上来我也可以，我很欢迎你们上来。因为今天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神要做的是恢复你的身份，而不是你里面的那个的羞辱。不要再让羞辱一直的缠累着你。今天我要对你的生命说，你要拿起你的褥子，今天要拿你的褥子来行走，而且你的身份不是在躺卧在那里。当还没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把一些思考的问题给大家，你们也可以想想这些的问题。第一，你今天你四位的同伴在哪里？他是谁？这四位的同伴，他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他们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若今天你是那位瘫痪的病人，你会有什么决定呢？我还要再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今天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生命中还有哪一些的羞辱需要被揭开的呢？过后问圣灵，到底真理是什么？耶稣今天可以医治，耶稣今天仍然在做医治的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今天耶稣不单单只有医治，他要的是恢复你生命的关系。耶稣要直接解决你最深层次里面的问题，就是你过去一直以来被羞辱所辖制的。如果在我们当中，你一直以来认为你不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人，不能够做一个很成功的人，你不能够做一个被改变过的人，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呢，我请你站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如果你自认为我不可能成为一个被改变的，我永远就是这样，如果在我们当中你是这样的人，我今天要为你祷告。你站起来就是一个愿意让羞辱给揭开的时候。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些的人，在我们当中常常时候，你觉得你是一个无助的，常常的有一个的思维在里面，你觉得我是没有个盼望的，这些的人我都可以请你站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常常的时候你里面都觉得你很内疚，你做任何一件事情或者曾经一件事情是你很失望绝望的，你不再相信会有改变，会有神迹的，我也请你站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人，你曾经过去你的生命的经历，你生命的成长里面，你被人嘲笑的，任何一件事情，你曾经被人嘲笑的，你说我今天我要把这个羞辱完全的给揭开，这个不是我的身份，这些人我也请你站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死亡的瑕疵，一些的控告在你里面的，你每想一件事情你都觉得我会不会遇见，我会不会死等等的，这些死亡的瑕疵在你里面的这些的东西羞辱，今天早晨我也请这些人站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我们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敬拜，我相信神还要做一些恢复我们当中。当今天早晨你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你是要告诉羞辱说，我今天我愿意再站起来，我对羞辱说，今天开始耶稣对我讲的那个真理就是你的罪舍了，我要恢复你的身份，我要恢复你的身份。那一节刚才我讲过的那一节的，如果是你，你可以站起来，我们待会要为你祷告。相信这个羞辱永远在你里面，因为耶稣能够，我们将要看见新生机的神
迹。这世界的救主已失去，他被钉十字架上，宝血为我流下，你我走出都在他前。
有时候神透过敬拜来医治我们，神会透过敬拜来医治我们，神透过敬拜释放他的工作，神透过敬拜重新的恢复我们每一个人。
就在坟墓里面，与死亡的对决，地狱的力量已被击溃，大地开始
如果没有负责人不够的话，我请弟兄姐妹旁边的 你配的，你配的。我要重新跟你建立恢复那个关系，耶稣今天要对你们说，你的罪舍了，你的罪舍了，拿起你的驴子起来走，行走吧，拿起你过去一直以来靠着他生活的东西，拿着起来行走吧，不需要再靠他了。我们知道神啊，你能做这样的事，你已经在我们当中做这样的事。我要问耶稣，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个的母亲在为着你的女儿来祷告的，我要为着这位母亲来祷告。神要对这个母亲说，我从没放弃过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神迹仍然在发生，我的神迹仍然在发生。神要今天对这个女妈妈说，妈妈，女儿，不要气馁，我的神迹从没有离开过你们。今天我要对这个妈妈说，妈，女儿啊，我要你的生命经历那活水的泉源。我要对这个妈妈说，耶稣对你的生命说，今天有许多旁边人一些的回应，但是我要对你的信心说，你要想起当初，你要想起很过去或者最近发生的神迹，逼着你说想起这件神迹的时候，神迹这件事情要再一次的干强你的信心。我要对你的生命说，今天真理，唯有真理使你得自由，不是人的方法，不是环境给你的那一些，而是真理，神的话语从耶稣的口中所对你的生命所出的那句话，将要帮助，将要成就那件事情。天父，我们也为这教会所有的弟兄父亲们来祷告，父亲呢来举手。天父，我们为这每一个父亲来祷告，我们知道他们是非常宝贵。主啊，我们知道父亲非常的宝贵。父亲曾经在家庭的教育，在一些文化，在这个城市所建立的那个文化底下，以致很多时候的那一种的羞辱在我们里面的。今天我要对每一个爸爸说，你的羞辱完全的，耶稣已经担当了。今天我要对每一个父亲说，从今天开始，你会开始越来越渴慕神。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表演，你只需要渴慕神，神说我就让那件事情发生。主，我对每一个爸爸们说，你过去营造那个的文化，过去那个文化，你在那个的环那个社会的那个文化营造你今天的行动举动也好，或者等等的一个的行为，我要对你说，天国的文化要重新的胜过它。我相信一件事情，天国的文化，神国度的文化要胜过你过去所经历过的文化。天国的文化就是以父亲的心为这个的主要地，天父的心看重每一件的事情。我说每一个的父亲，今天你的身份被恢复，你成为那个卓越的父亲。很多事情导致你觉得我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父亲，我对这些的谎言说停止，够了，够了。今天你是被遇见神，你遇见耶稣。 生命完全不一样，你会成为卓越的父亲。我对每一个爸爸说，主啊，把神国度父亲的心加给他们，把神国度父亲的心加给他们，主啊，把那个治理这个这地的父亲的心加给他们，让他们看到后代的需要，让他们看到后代需要，所以他们愿意的去供应，他们去给予机会，他们去扶持，他们去修正也好，他们也给予这个的安全感。祝我们祝福每一个的父亲，祝我们也为这教会的母亲来祷告。祝啊，每一个母亲他们过去以来一直的奋斗，有一些丈夫没有在身边的，他们一直的付出，主你都看到。但是我要对这些妈妈们说，妈妈，今天早晨你会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事情在你里面，你不再是表演，你也不再只是应付而已，而是你要享受天父给你的那个的身份，你要享受天父给你的那个自由的身份，你不再是被某一些的事情挟制。今天我要对每一个妈妈说，妈妈们，耶稣今天要重新的恢复你，你不需要表演，你也不需要努力一直的奋斗为了达到那个的果效，不需要，而是今天我要对每一个妈妈说，你在经历那个过程里面，那个的路程中，耶稣说每一个步每一步你都要经历耶稣他心思的。不管你妈妈们，你对你的孩子们或者你的儿女，你的孩子或女儿他们的前途在烦恼的，我对你的生命说，今天你的祷告耶稣也听到，而且要回应你的祷告，要回应你的祷告，而且你所需要的，你想到一些家庭的经济也好的时候你会担心，但是耶稣说，我是你的供应，我是你的供应，把焦点定睛在那里，神就要让你看到很多的出路，很多的门为你打开。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拍掌，谢谢温馨传